Hey， 这里是思维伊克斯，我是伊克斯，我是一名网络领域工作者。这边是一个生活成长频道，主要是以网络领域思维、人类意识形态与时代历史真相的有关创作内容。上一集我们讲到情绪嘛，那在过程中我讲到糖给我们的情绪的影响是怎么样。那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讲糖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那我会分成几个要点，它的历史跟它的崛起，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身体的影响，那间接到我们心理的影响，那再由这些诉说呢，去想想我们现代生活它到底影响着我们生活中到底有多重要的一些因素呢？这集啊会比较稍微沉重一点，对。但我想先说的是，万事万物啊本身没有对错，只是就看每个人的想法怎么想，思维怎么去想这件事情。我只是透过我的思维来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今天要说的这个内容，对，你们可以用你们的角度去看待我讲的这些东西。首先讲到糖呢，我们应该要先想想它的历史，对，必须要先了解到它的历史。它的历史其实非常的跟我们有一个很重大的关系。那中国在早期最早的时候就已经在使用甘蔗这件事情了，但当时他们用甘蔗啊，他们并没有用甘蔗提炼出糖这件事情。那是到了一位中国的移民官使啊，他到印度出差出使，那他接触到印度他们有糖这件事情。印度啊，当时他们在制糖啊是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那这位中国官使呢，吃到糖，他觉得糖的味道无比的美味，无比的香甜。那他把糖带到中国，然后演变到用甘蔗那做出蔗糖这件事情。那当时他们蔗糖的技术呢，其实没有到非常的好。因为制作蔗糖啊，需要花大量的劳力、精力在做这件事情，而且还需要种植很多甘蔗。其实，在这个过程呢、啊，是需要非常大的劳力跟经济效益。所以，当时中国其实吃糖啊，吃到蔗糖这件事情啊，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基本上只有皇家才可以吃到，皇族才可以吃到，那一般平民是用不到的。糖到底是怎么变成全世界都影响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变成全世界广大的平民消费品这件事情。那是因为11世纪啊，欧洲的十字军前往东征，在东征的过程中呢，他们发现到了蔗糖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甘蔗转化成蔗糖。那他们借由这件事情把蔗糖带到了欧洲大陆。那当时的欧洲大陆称蔗糖为白色黄金，因为那时啊，中国原本做出的蔗糖啊是比较粗糙的，就是它的颜色是比较偏黑黄的。那在经由比较精致的精炼过程，然后做出了白糖这件事情。所以啊，他们带着蔗糖到欧洲大陆的时候，其实那一磅的糖是很贵的，一磅的糖当时造价是两英镑，当时的两英镑其实是非常大的币值哦。对，因为它那时候非常的昂贵。那但也因为它的昂贵呢，在欧洲大陆啊，当时也是只有皇族跟贵族才吃得起，那通常都会作为餐桌上的一些美味佳肴。他们在肉啊，在各个食材都放入了糖，因为他们觉得很好吃，他们没有吃过这样的一个无比的美味的甜味的东西，所以他们在各个的食物放了糖这件事情。那所以啊，在17世纪以前啊，其实基本上只有贵族跟有钱有权人士才吃得起糖，或是一些精致的糖雕，对，代表着荣华富贵的象征，权贵的象征。所以当时一般人民是吃不起糖的。那后来呢，因为战争嘛，哥伦布探往新大陆这件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历史有读过应该都懂。就是哥伦布啊，他们发现新大陆的时候，那他也发现了甘蔗这件事情，他们称之为芦苇，它是一种能散发出香甜的汁液的一个植物。那他们在美洲新大陆的时候就开始种植了大量甘蔗园。那 欧洲人呢，因为在美洲种植甘蔗嘛，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很罪恶的甜蜜的产业事业即将崛起，因为这包含了庞大的经济效益、经济实力的崛起，而从而啊，也开始有了资本主义跟奴隶制度这件事情。当时有很著名的一句话：“哪里有蔗糖，哪里就有奴隶。”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因为当时的甘蔗园啊，他们在非洲啊、美洲大陆啊种植甘蔗园的时候，那我前面有说过嘛，制糖的过程需要相当的劳力，然后过程非常繁杂，需要很大的人力，还有制作的加工，这些啊都是需要成本的。那这些人哪里来的？他们其实是绑架来的，他们绑架当时的犯人、劳工领袖，还有反宗教人士，但最多最多的就是非洲黑人。非洲黑奴啊，当时被绑架了大概有91万吧，总加起来目前有91万。但那时候还不是糖业的盛行的年代，就只是一个初期而已。那他们是怎么变成是为西方世界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呢？当时啊，他们利用非洲这些奴役啊制作糖，这些黑人啊黑奴们，他们每天工作长达12个小时，甚至一整天都有。那过的日子啊，基本上都是人间地狱，非常的痛苦。当时的制糖工具是榨汁机，对，把甘蔗丢进去，然后榨出成汁，然后再借由精炼的技术跟工程，做成那些我们所看到的糖品、砂糖等等、方糖之类的。那当时的黑奴啊，其实蛮可怜的，他们身上呢都要带着一把斧头。这把斧头呢，不是拿来砍甘蔗的。这把斧头呢，是当他们在做这些榨汁的时候，他们需要很大的人力劳力去推动这个榨汁机。当你不小心你被卷进去的时候，你要赶快把这个斧头把你的手砍断，因为以免你人卷进去，你破坏了这个生产工具。他们斧头是这样子用的，我就觉得蛮可怜的。应该说，他们从1550年到1880年，总共奴役了大概1000万的黑奴在新大陆做蔗糖园的工作。那这些欧洲人呢，利用非洲这些庞大的出产量的糖，转卖到他们的国家西方世界。那在借由西方世界这样的经济盛起呢，他们把工具跟刑具再转卖到非洲，给这些黑奴消费使用。而这样的方式啊，是当时最著名的贸易三角。为什么西方世界要有这么大量的糖呢？他们涌入了非常多成瘾性的新东西，例如茶、咖啡、烟草等等。那糖也是其中之一，因为他们开始喝茶了，喝咖啡了。对，喝咖啡要加糖，喝茶要加糖。那17、18世纪的时候，也是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那就是英国。而工业革命呢，其实跟糖有非常的大的关系，因为工业革命啊，那些劳工啊，基本上都是以前的农员、农夫、农民们，他们当时其实每天吃的东西都是自己生产，或是附近的邻居自己生产啊，作为交换的那些食物，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很大量的时间可以好好吃一顿饭，想吃多久就吃多久，然后再开始去工作、种植农作物这些。可是当工业革命兴起的时候，资本主义也开始有这样的产生了。农民呢，不但没有了这些农作物，没有这些资本，他们被迫在工业革命的情况下，全部人民都去当劳工，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那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关系，他们其实饮食的习惯也渐渐的改变。而且这不是他们所选择，是他们被迫必须这样选择。因为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的经济是随之而起的，所以那时候的时代是讲求的产能效率这件事情，所以你不可能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吃好一顿饭的原因。所以他们当时啊，他们的饮食习惯也被迫改变，对，他们吃着有加糖的茶，配着干巴巴的面包，这是他们一顿最快速的早餐，然后就间接到了工厂去工作。那长时间下来呢，可能到了下午3、4点，这些疲累的劳工农民们啊，他们只能借由喝着一杯甜茶来满足他们的热量跟自己的心生喜悦，才得到放松。这也就是为什么多数人会有吃下午茶的习惯。而当时工业革命呢、啊， 最受益的、其实是那些甘蔗原族。甘蔗原族啊，利用他们的甘蔗做成了蔗糖，那间接透过利益关系卖给蔗糖产业的商人，那蔗糖产业的商人就卖给那些资本家们，那些制糖业的业者，那这些资本家的工厂的老板们，那还有这些提供商，那社会高阶人士呢，也是他们的投资赞助者，他们投资这些蔗糖业的商人啊，那蔗糖业的商人再赋予钱给甘蔗园的农主，那他们换取利益，将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关系，达到他们的财富。原本糖啊，是那些劳工的一些被迫性的选择的一些食品嘛。那后来啊，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就是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那1850年呢，糖已经渐渐要变成大众的消费品了。他们用糖做出了很多出产的东西，果酱啊、布丁啊、巧克力啊、糖果啊、零食等等。但在这些制作的东西的后面的真相，就是大量的黑奴都在痛苦的死去，他们的一生啊都在甘蔗园里面，这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啊，其实糖的历史啊，其实蛮黑暗的。糖的历史啊，其实就是一个西方财富的经济啊、繁荣啊的崛起。可是殖民地啊，都是过着地狱跟痛苦的生活到一生。那资本家的世界啊，资产阶级也降而诞生了。国家政府、现代经济、法律、社会形态、武器、战争、统治权力，就是一整个西方世界整体经济的大崛起。那间接的开始影响到全球。随着工业革命嘛，他们制糖的技术也越来越高，所以当产能变多的时候，那成本变低，这些东西要流入像一般平民的平价食品非常的简单。那政府也开始推广糖的好处啊，糖的美味啊，这些等等的消息跟广告，啊，让大众知道吃糖是一件很崇高的事情。这段历史它只是一个借镜而已，对，借由糖的历史让我们带到，其实我们生活上有很多东西，例如可可豆、咖啡这些大量产作的东西，它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包括钻石、矿物、黄金，还有我们现在拿的手机，你们都知道它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吗？糖啊，只是一个其中的例子而已。那经过这样的时间长久下来，为什么在国外人家说黑奴逆格，就是不能随便乱讲，尤其在黑人面前，它是有原因的，这就是跟当时的黑奴有关系。那我现在来讲讲我们人体跟生理还有心理方面的这边，我们先讲人体好了。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糖啊，它的成瘾性啊，就拿违法的毒品古柯碱来讲好了，它比古柯碱啊成瘾性啊高于八倍，它的致死率也是高于五倍，而糖是合法的，而且非常的便宜。那糖呢？我们精炼的糖啊，其实它的糖精炼程度越高，它的颜色就越白，好比冰糖、白糖、砂糖，那还有糖浆。糖浆呢，它是透过高纯度的精炼，那化学反应啊，然后生化反应所做出来的，就是最纯度的高果糖浆。那美国是玉米大国，所以美国玉米糖浆就是藉由这样的方式产出的。那精炼程度越低的糖呢，它的颜色就越深，就好比黑糖。但是黑糖啊，它本身就是有营养价值的，它的铁质跟钙质非常的高。可是讽刺的是，我们大多数啊，在生活中去超商可以买到的黑糖，或是商场可以买到的黑糖啊，那都不是纯的黑糖，那是用黑糖精提炼出来的高糖性的黑糖。对，因为真正的黑糖啊，它的价格是蛮贵的。那这边就是我讲的纯度高的糖跟纯度低的糖它的差别性。那我再讲另外一个差别性，食物的糖类啊跟精炼的糖类又不一样。我们食物的糖类啊吃进去，我们的身体经过消化器官会到我们大脑器官，然后代谢转化为葡萄糖，那是对于我们人体有帮助的。而精炼的糖呢，对于我们人体完全没有帮助，它是无营养素，完全没有任何营养，它只提供纯的热量。那这些热量过高呢，它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的身体反应就会显现的出来了。 你食用大量的糖啊，你的胰岛素会阻抗，会产生大量的胰岛素。当你胰岛素阻抗的时候，你就会有代谢症候群。什么叫代谢症候群呢？反正就是讲白话一点，就是你的代谢会变差。那它会开始导出一些疾病，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二型、心血管疾病，还有我们身体的发炎反应。那糖吃多了呢，它会分解我们的身上的胶原蛋白，随之的你的老化速度越来越快，你的气色会变差，你的皱纹会变多。再来就是你的皮肤的伤口啊，会恢复的很慢，疤痕会非常的明显。然后它也有一些中风的风险哦。最后就是过度肥胖，然后囤积脂肪。那你在用过大量的糖，它会影响到你的脑内机制，所以你会过度的饮食，暴饮暴食，你会对糖有非常的渴望。因为这些渴望啊，即便你吃饱了，但是你还是觉得你吃不够，你会一直想要吃东西，但是你摄取的这些东西都是跟糖类有关的。这样子听下来其实蛮可怕的，可是你知道吗？就我所知啊，我查到的啊，国外的糖业基金会啊，糖业基金会跟制糖厂商，他们用大量的资金去游说政府跟医疗业，然后跟民众说糖是无害的，糖有助于人体，这件事情是真的哦。我就讲一个东西好了，某大厂的气泡水的饮料啊，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公司，对，我就不讲是什么公司，你们应该蛮好猜的。他当时啊，就透过资金啊，给予一些医疗业的分析人员跟科学家，来就是说服民众说这些食品是健康的，对我们人身体有益处，但是这些食品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含糖量。那吃多了含糖量的这些东西呢，就是会我所讲的那些引发那些症状，这些是身体上的症状跟生理上的症状。那心理呢，其实你在吃大量糖的时候，我上一集有讲到情绪，吃大量糖的时候会产生多巴胺嘛，多巴胺是我们的身体脑袋的一个奖励机制，它会让我们很开心很快乐，对。可是你吃很大量糖的，它产生的多巴胺啊跟血清素啊，它只是短暂的快乐，你随着时间的消化，你的焦虑、你的易怒、你的忧郁随之而来，这时候你会更渴望想要吃糖类。那也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糖业基金会嘛，跟那些制糖的厂商，还有饮料的那些糖含糖饮料的厂商、气泡水有气的饮料的厂商，游说政府跟医疗业，那让民众吃下了那么多糖，那受益的会是谁呢？应该蛮好猜的吧？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工业革命的样子的一个方式，改变了大家的饮食习惯，因为大家都变成是劳工。那带到我们现代生活，你觉得是否有很类似呢？我们早起，我们只能短暂的时间吃个早餐，然后去公司工作，长时间下来累积了无数的工作压力，压力的荷尔蒙。那我们吃的东西到底是好还是坏？对，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可以自己去判断选择的，而并不是说我们只能去吃这些东西。那其实你要取决于怎么样的食物摄入到身体，其实都是个人啊。对，它没有对与错，只是我们必须了解到我们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可能你们的想法跟我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从小啊就是一个吃糖吃上瘾的小朋友，当然到了现在，我基本上很少在吃糖。因为我已经在戒糖了，对，所以我也体会过吃糖的那些优越感、愉悦感跟快乐感，对，但是我没有考虑到，我甚至也没有注意到我那些焦虑啊、易怒啊、忧郁啊，是到底是环境带给我的，还是我吃进去的东西带给我的？其实这些都是有的。众所皆知，台湾是美食大国之一，那。我们所吃的美食啊，不管咸的啊，或是平常生活用的食物啊，跟各个零零类的，就是饮食的产品们，它都是有掺糖的哦。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营养的那些成分，糖类占比量是多少。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生活中所吃的任何东西都是跟糖有关的，包括饮料。那你再想想，台湾的手摇店有多少家店？ 那台湾一年的 用糖量是60万吨，那既有这样的数据，其实都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到这样的数据，对，网络上什么都有，都可以查。那得知这样的数据，你会想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而很讽刺的是，我们生活上啊，所有合法的那些东西啊，对我们人体的负担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多，合法又便宜，就是我们一般人买得起的。那那些不合法的呢，它到底是有怎么样的作用？那它的不合法原因在哪里？其实这样的论点啊，其实去探讨，从任何角度去看都蛮酷的，可以大家可以去转换一下思维，去思考一下。而就我所知啊，很多企业大老板啊，或甚至是比较富有的财富的人，他们其实生活上吃到的糖很少。对，我 有些老板呢，他们就只是喝一些无糖的茶，然后多吃一些圆形的食物。他们平常会吃很多糖吗？其实基本上不太会，因为他们其实都知道这些事情，这些的因果关系跟他们的人体的负担，只是大多数人不太会去思考这些。那 我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就是万事万物它本身没有对错，对，只是真相这种东西都是可以查的，网络上都查得到，对，并非只是我在那边胡言乱语。那今天的节目就很简单的结束了，就这样子。那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再 mail 给我，或是 IG 密我都可以。那就这样子咯，拜拜。